拜就到这里，请弟兄姐妹继续站立，让我们一起为今天的主日崇拜去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还有圣灵宝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将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召聚在一起，召聚在你的圣殿中，让我们可以唱诗读经，用我们的祷告去赞美你。主啊，我知道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使你将我们从黑暗绝望中救赎出来。主啊，谢谢你不甘去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我们人类，也将生命气息和万物去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主啊，谢谢你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带来的救赎，也谢谢你在创世以前去拣选了我们，去将这份的救恩去领到我们，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你的儿女可以去回到你的家中。主啊，谢谢你，感谢赞美你，就如诗歌唱道，当我们在痛苦黑暗绝望中的时候，我们去思想你的救恩，思想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忍受的鞭伤，所流的宝血，所献上的宝贵的生命。我们知道这份的救恩，这份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天天去思想十字架，也愿意学习和效法耶稣，天天去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去走这个天路的路，天路的路程。主啊，谢谢你去带领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我知道我们都是在黑暗当中看不到盼望的时候，神你去救赎了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光明里面，谢谢你让我们看到永恒的盼望，将今天我们的主日完全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带领还没有来到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路上的脚中，或者不能来到的弟兄姐妹，求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在主里面有真正的平安，也他也可以去领受从神而来的真理，让他们的生命得到建造。求主你保守和祝福所有来到今天你的教会以及普天下教会的弟兄姐妹，求主你与他们同在，不光赐给他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也赐给他们有欢喜的灵，有喜乐的灵去来到你的圣殿中，因为今天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主啊，求你将这样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当中，也求主你赐给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听到也愿意去行道，愿意将神你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行出来，去活出来。主啊，我们不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我们真的是愿意去遵循你的旨意，因为神你说遵循你旨意的人是有福的。主啊，也求你今天亲自来带领讲道的张福大牧师，求主你的灵亲自与他同在，让他成为你的话语、你的真理的出口和管道，让他不是凭着自己的经验，不是凭着自己的感受，而是真的以你的圣灵亲自带领他说出、讲出合神你心意的话语，让所有听到的、行道的都可以得到建造，生命得到成长。主啊，求你赐福给所有普天下的教会，赐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主日崇拜合神你的心意，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可以归给你。也求主你亲自来带领对面的主日学的老师和孩子们，求主你亲自与他们同在，赐给老师以智慧，懂得去教导孩子，也赐给孩子们有个顺服的心，愿意从小去听从你的话语，将自己生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到老也不偏离。主啊，求你赐福给今天所有的聚会，将以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原谅我们的过犯，谢谢你听我们以上祷告，我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罗马书三章一到二十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神降怒是他不义吗？
当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
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做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的责话，这肯定可以
是
灾难的。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以后变为无用的，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蜚蛇的毒气，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
常规的话说什么呢？是要揭露人类历史的黑暗的一页啊。那我们当然知道还没有结束啊，但是在我们今天的讲道里面呢，我们会对人类的罪恶的发展呢，会做一个既有一个部分的一个说明，就是人类的犯罪到一个程度可以叫登峰造极，甚至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厚颜无耻，厚颜无耻就表示一个人堕落到一个什么呢？没有底线的堕落，堕落到一个你从一般人的所谓的道德观念来说，已经堕落透顶了，已经堕落到无药可救的那个部分。今天我们会来看，就是我们看到人类的犯罪堕落呢，人类罪恶的发展，我们知道从哪里开始的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从罪恶的发展开始啊。好，那么呢，我们说从这个罗马书，我们已经讲到了关于一到十八节，讲到这个福音的这个大能，紧接着我们就讲到了上帝，讲到了来论述人类罪恶的发展。那我们看到人类罪恶的发展第一步是什么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人的堕落不是停留在人类本身，也不是停留在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我们知道人类堕落的开始是什么呢？是从故意不认识神开始的。也就是说，因为神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子造了亚当和什么夏娃，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类是有一段日子是在无罪的状态。人是受造物，对，永远是受造物，但人类在会经历一段什么呢？真的没有罪恶的那个状态是有经历的。所以人类的，我们说从始祖的犯罪绝对无可推诿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亲自的被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而且那时候人跟神是完全亲密的，是彼此来往的，没有任何的罪的阻隔。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始祖故意不认识神，大家知道是没话可说的。那在我们后来这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在我，尤其我们在中国成长啊，可能我们是在无神论的教育里面成长起来的人，我们是不是故意不认识神呢？也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这里告诉我们说，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所以只要你是人，只要你睁开你的眼睛想想这个大自然从哪来的，甚至想想你自己从哪来的时候呢，你真正往更深的去思想的话呢，你说没有神的永能和神性，你是自欺的。没有一个人，所以那次我花了很多时间讲了，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你透过一般的启示说竟然还是不知道这个世界从哪来的。当然你从人的理性来说你不知道， 但是你要看看很多的这种自然规律，各种各样的这个世界的奇妙，你就能够知道一定有上帝的存在。所以呢，我们说因为人类故意不认识神开始，导致第二个犯罪是什么呢？那我们这是我们讲到了人类是故意不认识神的一个开始。第二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啊，就是思念虚妄无知的心昏暗。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因为人类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失落，人在上帝面前一个堕落，就导致了什么？导致了人内心的一个黑暗。这个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啊，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什么灯，就当我们人的灵与神隔绝了，所以那第二个破坏是破坏我们自己，就从此我们的心就黑暗了。所以说就我们的思念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所以这就是什么，我说因为我们的灵里面没有上帝的存在，没有上帝的这个在我们生命里的一个活泼的生命，所以就导致什么，我们的心就开始黑暗了，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心灵就开始黑暗了。好，这是很自然的明白，这是大家一定要明白，人类的堕落是从上帝面前堕落的。那么人类堕落首先不是对别人的一个得罪，是首先对上帝的得罪，第二是导致对自己的得罪，人就开始变得愚昧无知，自以为聪明反成为了愚拙。好，第三步呢，好了，因着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的一种失落一个错误，导致我们对己的认识产生一个错误，我们的心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就全堕落了。那么人类堕落就导致什么呢？导致第三部分就是开始拜偶像，这就明白了，开始得罪神所造的其他的万物。我们首先得罪神，第二是得罪我们自己，开始自己自欺，自欺之后必然我们的眼睛就瞎掉了，我们就会什么，就把其他的受造之物当作什么偶像。所以那次我讲到了，有的人说我什么都不信，我什么偶像都不接受，但是我只接受什么，我自己。也就是一个人什么都不信的时候，一个人最后的偶像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所以人最可怕的什么呢？是自我为中心。这就为什么说自我强大叫要命了，而且这个是最有隐蔽性的。这个是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也有很多基督教徒们也是出这个问题，就是自我不断的膨胀。我什么其他我偶像我不拜，我其他的宗教我都不拜，甚至连什么，连那个基督教里边的那些牧师，基督教的名人我也不会相信，但是我什么，我最后的偶像是我自己的性命。当我们不爱主超过爱自己的性命的时候，我们也无法做主的门徒。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拜偶像开始什么，就是什么都可以当来拜，甚至他们开玩笑说的，就像说什么像以利亚被耶洗别追杀的时候，最后什么，最后被躲在一个什么，一个山的一个山泉边，在基利西旁没有东西吃，结果神用乌鸦来喂他们吃，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说，那么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呢，我们说哎，说很多人就会什么呢，就会乌利以利亚，他是一个，如果他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都会在什么，在那个山上造一个什么乌鸦庙，会拜乌鸦。为什么呢？因为乌鸦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什么，给我吃给我喝，所以乌鸦是我的救命恩人。所以你看任何人，这个人类可以拜很多很奇怪的偶像，甚至有些少数民族把一个小昆虫当作一个什么偶像来拜，因为在他生命的某一个经历里面，突然某个昆虫给他的影响力很大，他从此就把那昆虫当作偶像。所以你去研究不同的民族，他有不同的那种偶像。好，那么拜偶像导致什么呢？好，我们说人类更多是把权力当作偶像，把金钱当作偶像，把名誉当作偶像，把一些影响力当作偶像。好，就必然会导致什么？导致就开始人与人之间开始彼此得罪。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这就为什么会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为了权力可以你死我活，为了金钱可以尔虞我诈，为了某些个人的利益 就可以什么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彼此的把对方给，我们现在经常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啊，都是因为好像一点点小的，本来小的事情，因为互相不相让，互相不相让，就导致什么？导致那些不必要的生命被践踏了。所以就是什么？就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得罪，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好，因为拜偶像必然会导致什么呢？因为你对其他受造之物进行崇拜的时候，敬拜的时候，必然会导致什么呢？人与人之间开始彼此的伤害和得罪。好，这种我们也讲到了第四个，人类第五个罪是什么罪呢？好了，那我得罪你，我有内疚感，那我怎么平衡我的内疚感呢？那我一定要把你拉下水，是不是啊？所以就是什么呢？往往是我犯罪了，然后我引诱你犯罪也好，我惹你犯罪也好，甚至我直接什么逼迫你犯罪也好，最后咱们让你跟我同流什么合污，这就是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你不能比我清洁，你不能比我好，所以呢，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不好的人，那你不能比我好。一方面，这不显出你清高吗？就你圣洁吗？第二方面，你这样保持圣洁，是不是将来可以什么？可以抓我的把柄？可以将来来什么来打击我呢？所以你不行，你一定要跟我一起下水。这就是人类犯罪，就是为什么叫恶人什么先告状，那就是什么所有的那些罪恶的发展，对吗？我们经常因为我内在的冲突和压力很大，我内在的偶像也好，我导致我内在的罪恶在不断在我里面膨胀，那怎么办呢？那这个压力总要去排挤嘛，那我们只能去什么？去对外排挤。那对外排挤之后呢，又觉得什么？人与人彼此得罪，觉得我是一个确实不是好人，怎么办呢？那我就一种另外一种心理什么呢？就是一定要什么？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你要跟我一起来犯罪作恶，你不跟我一起犯罪作恶，那还不行，要打击你，要排挤你，软硬兼施，要把你拉下水。好了，把你拉下水以后呢，比如说我在台上啊。我在这个位置，我把你拉到这个地方，那还不够，这个犯罪还不够厉害，犯的下一个罪是什么呢？好，我们说这些已经是很厉害的了，这些本来都是罪恶，但人类的犯罪不会只是停留在第五步，人类犯罪停留在第六步是什么呢？然后就反身一变，自以为意，什么概念？是我把你拉下水，然后呢，我上岸了，就怎么样？你这个家伙怎么搞的？你怎么能够不错？当初是我让你贪了，但是我贪了几百万就上岸了，结果你这个家伙呢，还在那里贪，还在那里贪，结果贪了一千万，哇！你这家伙，那反过来我可以审判你了，我审判你了，我为了审判官，我来要抓你定罪，为什么呢？因为我虽然没有你那么，我虽然不是那么廉洁的人，但问题你比我更糟糕。所以就变成什么呢？我就摇身一变，我变成法官，我来定你的罪，我来审判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贪污了一千万，我贪污了五百万，没错，你们贪污是我拉你们下水的，但我到了五百万的时候，我基本上可以洗手不干了。就你们这些家伙呢，还是贪得无厌，继续往下贪污，所以就贪了七百万、八百万、一千万，甚至上亿的贪污，所以不能怪我，不得不来审判你了。所以你知道吗？最近虽然我们今年不评价这个时政啊，但有时候你要明白一个大的概念。所以最近我们国家确实反腐反的很多人还是觉得不错啊，打了很多贪官，甚至很高层的被打。但你知道吗？有另外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包括被抓的前面这些维权的律师们也好，还是国内一些宪政人士也好，他们说如果要显出你打反腐的真正的决心是什么呢？你不但把那些被打倒的人的财产公开，他们现在鼓励们，中国应该在厅级以上干部，不敢说再低了，就是厅级以上干部，他们鼓励，如果真的是反腐的一个真正的表现是什么呢？中国从厅级以上干部全部公开自己的什么财产，这个时候就变成你打击与被打击的人，真的显明打击那些贪污腐败的人， 真的自己没有贪污腐败，这样的话你们也有资格来打击那些什么真正贪污腐败的人。但你知道这个提议能够通过吗？他们会说后来在一个某一个阶层里边去进行一些民调，结果99%的人反对，99%的人都说 no， 怎么可以要求？凭什么要求厅级以上干部的财产就要什么就要公开呢？所以当然不能通过。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人类的这个罪恶的发展就是这样的，我们总是把别人拉下水，本来我犯罪已经够厉害了，那我又觉得我必须要寻求我一个内心的平衡，消除我里面的内疚感，我引诱别人犯罪，引诱别人犯罪之后我再过来去审判对方。你看到没有，这个世界上任何两个人矛盾都是这样的，就两个人两个人之间矛盾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就是我说中国人最聪明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可以不动声色，我挑起你的怒气，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他有不同的优势，你对我有点小冒犯也好，似乎都没有冒犯，我好像我忍耐，但是我可以不动声色的来挑你的毛病，甚至有一天激怒你，激怒你后大家来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没有得罪他，是他得罪我的，你看他那么样的没有修养，甚至来骂我，甚至来攻击我，你们看到没有？我没错啊，是他做的啊。所以你发现没有，其他人却把自己内心那个最诡诈的那个动机，最诡诈的那些往往看。所以中国文化所推崇的最厉害的一个人是什么人呢？最厉害的人我那次讲过嘛，就是我不用动刀动枪就让你死掉，而且还要让你对我感恩戴德，你还认为我是你的恩人，其实是我把你干掉了。这就是中国文化里面所讲到的那个叫老奸巨猾到一个程度，到一个境界了，他们叫成仙了，就可以去害人，害了人之后还让你不知道是他害你的，却你还认为他是你的恩人。那个自以为意，就是这次我们看到的在宗教层面是最容易产生这个层面的啊。我们知道说这为什么在越提到自己有信仰的人，越提到自己是有宗教的人，在这一块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是就变得很可怕。好，那么自以为意的人呢，我上次讲到这里之后呢，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好，终于我自以为意有一天也被人什么隐藏不住了，哦，你这家伙什么都说，我们有好，那我们调查你啊，我们来甚至我们搞私家侦探，我们不说你不相信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好，我们来做搞些私家侦探来跟踪你，你到底是个好人还是一个糟糕的人。所以以前不是有吗，说哎，我基督徒啊，一个统计在一个牧师讲道里面说，这样的你们愿意吗？如果这种有一种机仪器啊，从现在开始什么，现在不是有很多的那个拍那个电视有写实的嘛，写真的，就是让你一段时间摄像头来一直跟着你啊，把你的真实的生活一段时间把它记录下来。最后来有人说，假如说从小到现在，或者甚至不要说从小到现在，从你信主到现在，假如说真的有一部摄像机是从你信主到现在，无论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夫妻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甚至你在跟你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就你在你的单位，你在这个国家做事的时候，说如果是想有一个从你信主到现在把你的生活的每一个言行举止都有录像的时候，后来说哎，在这里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以前你们不知道，现在我告诉你们啊，从你们信主到现在为止，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部什么摄像机，把你们信主到现在每一个言行举止都记录在我这个影片里面了。好，现在我请哪位弟兄姐妹第一个举手愿意我来什么先把你的故事什么放给大家看一看呢？谁有这个勇气？他们说所有人都沉默了，对不起，我不要，最好不要放我的，不用放我的，我先投降。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自以为意的罪在特别有宗教的人身上， 所谓的有信仰的人身上会表现得越来越有危机。为什么？就是自以为意。我们知道，我承认在自己身上，在很多的一些牧师长老们的身上，你要知道吗，最可怕的危机就是什么危机呢？就我自己从来不会犯错误了，在真理上我是绝对权威，没有任何一个解经能够超过我的解经水平。那么在生活操守上，没有一个人的言行举止能够超越我的言行举止。无论怎么错，千错万错都是你们的错。这个毛牧师，这个长老，这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也好像在你感觉到他从来不会犯错误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这个就是要担心一个自己的一个生命的问题。自以为意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好了，我自以为终于，哇，我承认自以为这个太没有水平了，太骄傲了。特别在中国这个国家，有什么，就枪打什么，枪打什么出头鸟嘛。说好，那我们自以为意不好，犹太人会表现什么呢？就表现什么呢？最更厉害的一个罪什么呢？就是发展什么叫假冒什么为善。这是犹太教徒们，所谓的基督教徒们，所谓的共产主义道德品德，所谓的这个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所谓的把信仰抬得越高，我们要小心一个问题什么呢？就什么呢？就是假冒什么为善。我自以为意不行了，我自以为意已经无法再包住我那个丑恶的这个嘴脸，我已经无法去自以为意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下一招是什么呢？就是假冒为善。今天不要让你们知道，我今天什么道貌岸然的让你们看，不要锋芒太露，不要在哪里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这个肯定不行的。那我们最好什么呢？就是开始人变得越来越，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人都戴着什么假面具。说上海那个一个弟兄啊，他现在信主了，几年前还没有信主，他去年写了一本小说，在这个新浪啊，在很多发表了他一部长篇小说，就叫什么呢？叫假面舞会。假面舞会，所以他讲的故事的中心就是讲呢，就讲中国80年90年代的一个什么叫什么，都受到韩国的韩流的影响，很多女孩子都到韩国去什么整容，所以由此展开了一些故事。他就写了那么厚的一部长篇小说。那当然，他也给在他没有发表之前也给我看了，也希望我给他一些修改的什么意见。那么书里面，他这本书里面讲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呐、啊，都是戴着假面具。我相信这个什么，这个在15世纪、16世纪、17世纪，在西方的这个文艺复兴也好，在很多的西方文化里面，他们也常常揭露什么，人就戴着什么。假面具，就是假冒什么为善，这是人类罪恶的。我还没讲，还没有到争分造极，但已经开始什么叫不断的病入膏肓，开始危机越来越大了。但是还离那个疯狂还差一步。最近不是很有流行一句话吗？善的要让你灭亡，先要让你什么疯狂。这还没到疯狂的地步，他最起码什么，他是表面上什么温文尔雅，什么呢？我可以表面一套当面一套， 我内里面是充满着黑暗，充满着诡诈，充满着凶杀，但我却是笑面虎，我却是温柔的，我却是慈祥的，好像我是很有包容性的，黑白我都包着，好像我变成这个世界上最有什么包容性的人，最有容忍性的人。这是当然好像还是给人家一个好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吗，我今天要讲最后一个罪是什么罪呢？包括犹太人包括普世人都有另外一个毛病是什么呢？我连假冒为善有一天我都觉得不可能的时候呢，就要疯狂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就刚刚我所讲的那句话，上帝要让你灭亡，会要先让你什么疯狂。那我们来看看人类疯狂的罪是什么罪。 也就是人类最后一步。我前面那个一步一步的到什么？到这种故意不认识神，到我的心思虚妄，物质情昏暗，到什么开始拜偶像。第四，我不但拜偶像，我不但自己去哦，就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得罪和伤害。第四，第五，我不但自己去，还去别人，还是什么，愿意别人去行。第六，我就反过来，我就自以为意，我跳上来，我定你的罪，我成为你的法官。然后发现这个不行，我就什么假冒什么为善。好，假冒为善，终于有一天人们被主耶稣基督来揭露出来了。你们假冒为善的有祸了，有祸了！你们这些家伙，表面上表面一套，内里一套。特别包括我们中国的以前的鲁迅啊，那个我们知道中国有名的作家鲁迅写了什么？很多他只是没错，对中国的什么封建礼教啊，对中国的那什么那个什么仁义道德啊，他进行很深入的这种挖掘剖析和进行什么揭露。当然他因为可惜的他没有出路，但是他在这一块好像做的比一般人水平高一点。但是问题是什么？当你把这个揭露出来会有什么结果呢？会是让人更疯狂。怎么更疯狂呢？我们来看看啊，这就是人类发展的最后一个疯狂的罪，我们叫厚颜无耻，没有底线。没有底线的罪是什么罪呢？就是犹太人更厉害的罪。这个不仅是犹太人，发展到所有的人类疯狂的犯罪的，我们是什么呢？这就是罗马书第三章一到八节。其实这个经文大家读以后，我不想再去一个字抠，但是我知道这里有一个保罗用了一个什么呢？用了一个逻辑学的一个三段论的模式来帮助大家得到一个所谓的结论，就明白了。我们看这些人他怎么去呢？好，连我假冒为善都藏不住了，我假冒为善这个本质都被人揭露出来，又怎么样呢？大前提，既然我们的不义可以显出神的义，我们的虚谎可以显出神的真实和荣耀，这是一个大前提啊。好，你说呢？那我们的什么不义显出神的义嘛？我们的虚谎可以显出神的真实和荣耀嘛？是不是真的？这是真的，确实是罪大难显多，恩典大大显多。确实，人类的罪恶会更加彰显出上帝的公义和圣洁，人类的虚谎也可以显出神的真实和荣耀。这个大前提好像是没错的，但问题是这里面已经有错误在哪里呢？就是神的义不是因为你的不义显出他的义，不是因为你的虚谎可以显出神的真实和虚谎。为什么？因为神本来就是公义的，神本来就是什么？就是真实和荣耀的。大家明白这概念？这个逻辑学里面一个什么概念呢？他已经把上帝当成什么？当成一个哲学概念了，或者当成一个跟人类平起平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圣人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本身已经错的。好，这个没关系，这个逻辑学好像没错。好了，我们看到第二个吗？它的小前提是什么呢？那就来一个小前提。那我们不是以作恶以成善吗？哎，因为我的不义显出神的义嘛，我的虚假显出上帝的什么真实和荣耀嘛，那我犯罪也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我是作恶来成善嘛，我是来借着我的作恶来显出上帝的善，我无所不作来表现你们的上帝是多么的公义和圣洁。你看这小，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很简单的结论嘛，所以神就不该降怒于我，我们也就不该受神的审判。为什么呢？因为神创造了我们。大家注意啊，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就荣耀神，就侍奉神是对的。但是是不是神造我们就是为了显出上帝的荣耀呢？你搞错了，上帝本来就是什么？就是荣耀的。但是上帝要你来荣耀神是你的本分， 但上帝绝对不是说一，如果他不造人类，上帝就不荣耀。如果人类，当然那神又让我们犯罪，犯罪又来救我们一把，显出神多么的公义和圣洁，这个神好虚伪啊。犯罪都是神预定的嘛，这个事情神又让人犯罪，神又来救我们，罪与神无关，神又来追讨人的罪，但神又拯救一些罪人，就是这样。这里边你用你的逻辑，用你的理性，你无法搞清楚的。但是大家至少知道，因为什么？因为你把你信仰的对象已经把它给偶像化了，把那位上帝给贬低了，知道吗？因为上帝在你的逻辑学里面，你的大前提里面，从这个理性里面是对的，但其实是错的。为什么错的呢？因为上帝不是因为你不义神才公义，不是因为你羞耻神才显出荣耀，这是相对主义的一个观点，这是地上受到之后的一个相对论，是有道理的，就是有反面就有正面，有正面有反面，这是正确的。但问题，上帝不是跟你这样的平起平坐，上帝不是一个受造物，你知道吗？上帝不在这个人类的这个所谓的逻辑学里面，能够把它当这个逻辑学的概念来解释，它不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是创造者，它是赐给你逻辑学的那位智慧者。我们说我们可以使用，我们不要一味的把这什么把逻辑学完全否定掉。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也好，他的一些他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他有他的一般启示在里面。但是呢，问题是你的逻辑学是在上帝的里面，如果你的逻辑学能够来帮你明白真理才有用。这个如果你的逻辑学你用的所谓的一些世上的一些理学，使得你离上帝越来越远，使你更加的无法去认识那位亲近那位上帝创造主的话，那你就要废掉他。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这个三段论好像看起来什么，这就叫魔鬼逻辑，知道吗？这叫恬不知耻。什么意思？所以你就知道了，既然我们的不义可以显出神的义，我们的虚妄可以显出神的真实的荣耀，那我们不是以作恶以成善吗？所以我们就不该受到上帝的愤怒，我们就不应该受到上帝的审判。所以你的结论是什么？上帝如果继续审判我们，上帝去见怒我们，就证明上帝是不公义的。他们就是这个逻辑，好像很有知识，一般哲学家们在那里探讨，就是错谬的，叫厚颜无耻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实际上就成了什么？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成了什么？比如说东方闪电，但最早的日本有个、哦、叫什么？叫奥姆真理教。当然呢，更厉害的什么？就干脆不要叫这些名字，就叫什么？大家知道实际上最厉害的叫什么？撒旦教，有没有听过啊？这就叫厚颜无耻了，连面子也不要了。假冒伪善那个假面的也撕掉它，把面具撕掉，面目狰狞，我就是现在一个丑陋的怪物。这就是人类罪恶的发展。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你不要以为现在已经有极少数人就公然的叫自己叫撒旦教、魔鬼教，甚至有的我们基督教有异端的嘛，他怪不得他号称圣灵，但什么叫灵灵教，叫邪灵，因为他跟圣灵不一样，圣灵不会说自己叫什么圣灵教，说叫圣灵教的人都是邪灵，就这个原因。因为真正的圣灵他不会高举自己的，他是高举什么？耶稣基督的，他是来为主做见证的。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些一系列东西他们会什么呢？他们就不断的来走向邪恶，邪恶到一个程度变本加厉，所以就叫疯狂。我告诉你啊，包括现在的，我告诉你，你不要认为不是宗教，当你通过了同性恋可以合法化，新的一系列同性恋俱乐部，甚至现在也同性恋什么 联盟的时候，我告诉你啊，这也是非常厉害的邪教。我可以讲一点，我不是说那些人，我不要咒诅那些人， 我这里要特别声明的，我不是要轻看那些同性恋的人，他们都是罪人，他都应该被怜悯，应该为他们祷告，求神释放他们。但是当他们把这些同性恋人形成一个联盟的时候，形成一个组织的时候，我告诉你，就变成一个撒旦的一个邪恶的一个宗教信仰，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你把上帝造男造女的这个非常清楚的性别的这个区分已经把它混乱了，上帝要来毁灭这个世界也就不远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末世来的会有很多变相的，其实这些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吗，叫恬不知耻的，就是人类哪个时代敢把同性恋当做什么，当做一个荣耀的。虽然我们承认我们会有这个问题，人类会有这个问题，但是那是羞耻的，那是一个不正常的，那是一个需要主怜悯的，需要有愿意去寻求帮助的一些群体，他现在竟然可以公然的宣布，对不对？所以我这几天连续看到在四川绵阳有一个女孩当街当众向另外一个女孩求婚，就在广东又有一个地方报道什么，在地铁里面一个男孩向另外一个男孩故意找在公共场合当众求婚，而且还说哇伟大的爱情，结果对方被感染了，就当场就答应嫁给对方了。这个是什么风潮？这跟撒旦教有什么区别？人类已经变得恬不知耻了。你说那个人还有的，那个媒体也这样报道的话，你觉得这个记者开始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在舆论上往哪个方向走？他已经不要粉饰了，人有的时候最起码要粉饰一下吧，最起码要女孩子我不一定要化浓妆，最起码化一点淡妆吧，啊，他连这都不要了。我就是那么丑陋，当然他不叫丑陋了，他说我就是这样的反人性，他就是反上帝。所以我们知道罪恶他不是，他总是会变换一些形式，人就所以就是上帝说的，是很多人会说的，说上帝要你让你灭亡，会就先让你什么疯狂，离死亡就不远。这就是人类罪恶的发展啊。好，然后呢，这最大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看，毁谤了传讲真理的人理所当然的被定罪，这个是，这就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峰。但感谢主，上帝在几耶稣基督来到现在已经有2000来年，他控制着人类，这让一小批这些人类无底线的犯罪作恶，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在拜上帝的一般的管理之下，他们的罪恶不是每个人都发挥到什么厚颜无耻，不是每个人的罪都发展到那个开始什么那种登峰造极的那个犯罪。确实有些人不同的人被限制住，但不代表人类不是罪恶的，只不过有的叫贼有贼心没什么贼胆而已，本性上一样的。好，当我们讲完这个之后呢，保罗就做了一个总结。为什么总结呢？说外邦人的罪，犹太人的罪，犹太人和外邦人在这个罪上，最后的这个罪上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到犹太教里面一些走向的极端犹太主义的那些相当于撒旦教，在日本人里面也有一些很奇怪的撒旦教，在德国也发生过撒旦教，在韩国也有撒旦教，在任何国家，在中国呢就更加如此，中国是比比皆是都是撒旦教，而且中国最大的撒旦教是什么我不说了，就是那么简单，我不能说，但大家你们懂。上帝就告诉你，你不要对这些抱有希望，你知道吗？一点点希望都不要抱。我不在这里，我不是要宣泄一下而已，这是真实的。我并不有资，我没有资格去判断别人，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就明白自己肉体就是应该被绝望的。好了，最后呢，保罗要做一个总结，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分享啊。那么今天总结什么呢？所以保罗说，哎，犹太人就是世人，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你看啊，前面我讲了8个犯罪的次序哈，大家要数清楚哈，你不要忘记哈。我希望你把这8个犯罪的次序，它是一层一层的，它不能断裂的，而且这个发展是必然的。所以这个发展到一个堕落程度，就完全让你看到没有希望。 没有一点希望。这不是说对这个对撒旦教、对假冒为善的人、对自以为意的人、对不然自己要用别人去行的人、对拜偶像的人、对那些心思昏暗、无知心昏暗、思念虚妄的人、对那些故意不认神的人，这个八个罪，我告诉你，坦白讲，在你我身上都会发生。只不过我们说句不好听的话，我没有犯那么大罪，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大的犯罪的影响力而已，你知道吗？所以有人说什么？说我才没有像那个家伙贪污的那么厉害，贪污5000万太糟糕了，我才贪污多少？我才贪5块钱嘛。为什么？因为你只能你一共才管10块钱，所以贪污5块钱嘛，懂了吗？又给你管理1亿，你不是贪5000万了吗？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我没有那么大破坏力，一样的，你有我，按照你用你的心态揣摩别的心态，我告诉你，你比他更厉害。所以幸亏上帝没有给你在这个位置，你相信吗？上帝要给你这个位置的话，可能你不一定比他好在哪里，你肯定你比他更糟糕，更贪得无厌。所以要求主怜悯。为什么保罗就总结什么呢？看到没有，世界的现状，什么现状？我说保罗在那个我经常叫四定啊，保罗我经常叫四定，神保罗用他神给他的圣启示定了人类的罪恶。哪四定？第一，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首先定性，定什么性？定人类的本性。而且这个没有一个人例外，不说定了4%个世界上99%的人的罪，有1%的人例外的，或者99.9999999%的人是被定罪，只有0.00%几的人性是可以逃脱这个审判的，不可能的。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义人也没有，定性，就定人类的本性，没有一个义人。奥古斯丁在他罪恶里面讲，罪恶论里面讲到什么呢？婴孩没有罪吗？说婴孩没有表现的罪行，不是他因为没有罪，是因为他稚弱而已，还没有能够表现他的罪性而已，他仍然是有罪性的。因为大卫的诗篇里面告诉我们，在母腹里我就有了什么？有了罪，没有人有例外。自从始祖犯了罪，我们在亚当夏娃里面我们都有原罪，那我们也会犯罪，证明我们是有本罪的，我们本罪也能够证明我们是罪人。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的本性是从亚当夏娃来的，所以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那我们也都犯了罪，更加验证了我们是罪人。所以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成为罪人，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定会犯罪，这是真理。好，定制，定什么制？定我们的智力，就是没有明白的，把人类的理性给定罪了，把你的本性给定罪之后还不够，你们人类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第二呢，定罪我们的理性，没有明白的，明白吗？你还是不明白，不明白的还是不明白，明白的人是因为圣灵让你明白的，就那么简单。为什么你给很多人传福音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的理性已经被定罪了，所以他们不但不会接受你的福音，相反会抵挡你的信仰，讥笑你的信仰，甚至羞辱你，讥笑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不能明白。我们大家明白了啊，在这个上个礼拜前我在培训会里讲了嘛，就讲了，又再次讲了意志的问题，自由意志的问题，说你不能明白，不是你不愿意明白，你知道吗？你不愿意明白，你还够聪明，你是不能明白，除非圣灵开启你的心，除非圣灵借着他的福音重生你，开启你的心窍，你才能够明白福音，才能够明白你是罪人，才明白你应当悔改，否则你是不能明白的。好，这就叫定制，定你的理智为罪。第三，没有寻求神的叫定向，就把你人生的方向也定罪了。没有一个人说什么呢？我天生的人性里面主动去寻求真神的信仰的人没有，甚至有的弟兄们说我真的没有人传福音给我，其实我自己就是人，没有人传福音给我，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跟我传福音，没有任何一个广播 也不是我听到基督教广播我去传信息，还什么呢？还是我们两个同学都不信主的同学太无聊，在武汉的时候八九年学潮我们都被审查，那时候在学校里面，而且那时候武汉市检察院已经把正在要在审查要不要批捕我，公安局也就是说已经把我起诉到检察院了，到底要不要逮捕我的时候，那段时间实在无聊，把庙观算命先生都走了一遍，就实在无聊，那天晚上星期六晚上我那个同学跟我讲，哎呀，说这个把庙也拜完了，把这个观也拜完了，把算命先生也找人也算了几个，很多没有平安，没有人生的方向，这样吧，明天福大我们去那个基督教教堂看看去吧，在人看来好像真的好像没有人给我们，没有人给我们传福音哦，没有人跟我们说我们要信耶稣，连这句话都没有的不？但我们认为你后来要明白，也不是我们自己寻求神的，你要明白这个概念，上帝用他无形的那个爱和看不见的手带领我们的人生。所以你知道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要明白，你真的被主拣选，你发现你不是信主之后才有主带领的不？你在没有信主之前，其实你在抹腹里的时候，神已经对你的设计已经是独特的了，你要明白。所以你人的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你知道吗？你没信主之前的某个经历，你后来不可能信主的，我告诉你，明白吗？所以你的人生的每一个设计，每一个步骤，那你的每一个主意和思念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你有错误的思念，神也让你发展，然后让你要去明白你有点错误的思念，你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大卫讲的，我还为我还没在世上住上一日，我已经我的名在你什么生命册上。你不要以为你的信仰是偶然的，你不要以为你信主是偶然的，除非你假信的，那你永远是偶然的，你还不知也没有算在神的必然里面，你的生命绝对不是偶然的。特别对基督徒来说，每个信主的要明白，你在世上能够信主，无论你多少岁信主的，你就七十岁信主的，你就五十岁信主的，你二十岁信主的，你就十几岁就信主的，都不是偶然，都是有上帝他奇妙带领，没有寻求神的，我告诉你。所以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说什么？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谁来找我们呢？信仰就是什么？真的信仰是神找人，宗教是人找神，大家很简单一个概念。所以别人问我，你们基督教跟别的宗教区别在哪里呢？至少有，我说我如果从一个方向的角度来讲呢，就人找神的是宗教，神找人的是什么？是信仰，是生命的信仰，很简单的一个区别。人找神永远是偶像，你找三十年五十年八十年几代人类几百年几千年人类所求人找神的那个宗永远是宗教，是偶像。我们是神来找我们，一定要透过神主动的，完全无条件的。我们知道人立约啊，立约是什么？互平等互利嘛，互为互利的原则。唯有上帝给我们立的约是单向的，上帝给我们人类立约，他不需要跟你讨论的，不是跟你平等互为互利的。上帝说什么？我是无条件的单方的跟你们立约，把约赐给你们，但这个约对你没有任何的破坏，不会对你有任何的不好的东西。所以上帝因为给你是绝对公义绝对圣洁绝对慈爱的，对他子民来说给你立的约没有任何的偏差，没有任何的错误，没有任何的对你不公平，所以上帝才能够凭他的大能给我们立了新旧约。他是无条件的，他单方向的，他是不跟你去讨论的。人类只有什么顺服的这那个他的子民，你拯救你，你就是有顺服的本分，否则你一定都在约外，你一定都在悖逆神当中，就是一个客观事实。好了，这是定向，就是定了你的本性，定了你的理性，定了你的方向性，把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方向是不可能寻求神的。如果不是神来吸引你，如果不是神来拯救你，你一定不可能寻求神的。你一定不要对自己产生幻想，你对任何人产生幻想是错误的。第四，当然这里呢，都偏离正路，这是上面的一个四个表现，我们要看什么呢？一通变为无用，这都是在上面三个被定之后的 表现好到了第六个，也就是我第四个定什么定刑，定什么刑呢？就是把这行为给定罪了，这个就自然的了，就是一个没有一个人没有犯罪的行为的。所以你知道吗？这我经常讲的叫四定，定你的本性，定你的理性，定你的方向性，也定你的行为性，你的行为也被定罪，当然这就自然而然的，没有一个人说他自己没犯过罪。这个我相信，连很多所谓的撒旦教的人，他也不敢说，也承认自己就是胡作非为，行为上的这个太明显了，实在是说不过去了。所以你的行为是不可能好。然后呢，结论是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得出的结论。很简单，人类是完全堕落的，没有一点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尤其如果你回到了神本的改革中的神学信念里面的时候，这不是从人来的，圣经告诉我们的，保罗神学告诉我们的，圣经神学也告诉我们，基督教历史神学也告诉我们，还有人类本身人类学也告诉我们，更不要说善利论告诉我们，人是完全堕落，不要对人性抱有任何的希望，你抱的希望越大，你失望越深，你明白吗？你没有希望，你就知道才寻求一个真正的那位给你带来希望的那个位救赎主。所以在黑暗里面，我每次讲圣经，特别是生命性造就的时候，讲一卷书的时候，开始都是把我们你带到黑暗里面，你看不到任何希望，一定要明白这点，没有任何希望。弟兄姐妹，不要再抱有希望，不代表我们不要去做事情，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我给你带来什么应用呢？我这里手里有一份书，你们看不到的啊，我昨天拿到的，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这是我昨天去工商局拿掉这个什么呢？就是工商管理局决定吊销天赐教育咨询服务部处罚通知书，就来了。所以呢，那感谢主啊，昨天我去拿了这个，我也没说什么，我说好，而且他说如果按照规定你张福大进入黑名单，我说这个我不接受，这个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的普通的合法的公民无所谓，你们，他说因为这个在工商局里面你吊销我的执照是最严厉的处罚，就是这个，他说工商部门能够处理的最厉害的处罚就是吊销你的执照。我说我承认我有超范围经营，我有做一些确实按照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法，但是我没办学，我没有，我六十个孩子，我六个班，你们说我有六十个孩子，有六个班，我什么班？你们觉得是班吗？你们自己都在可笑。所以呢，我这样的，我说我不说什么，我会回去思考，我是信上帝的人，我要寻求上帝的带领。所以呢，那么因为他们给我三天的时间，说在三个工作之内你要有什么提请听证会的权利。所以我自己呢，当然我还是感觉我不会，我昨天回来我开始祷告，我说我真的不是要翻不过来的。我知道他们开玩笑什么呢，他说张福大我们给你这个处理，我说看听证会的是哪个部门呢？还是我们工商管，还是工商局的部门。那么我这个是你们工商所处罚的吗？不是，是局里面番禺分局给你的处罚。那我听证是哪个部门呢？是市一级的还是其他部门呢？他仍然是我们番禺区工商分局开听证会。我说我明白，但是呢我还是想，我说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合法公民，我真的可能要保留我的权利。 我认为你们可以给我资改通知书，你们可以让我配合你们说不可以再做这个，如果你再做这个你就要自己去注销这个公司，你不可以再做追的，我说我都能接受，甚至你发违章款我都能接受，但我没想到你们是一步到位的，直接把我的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在生存的空间你都不让我生存，这个我说我表示遗憾，所以谢谢你们，我签名，我收到这个通知书，但我回去之后我要跟我的写同工来讨论，我要跟我的相关的一些人员讨论，在三天之内我会给你们答复，我到底该不该请求上诉，或者请求给我有听证会的机会，这个我保留公民的权利。后来说很好，他说好吧，那我们就等你的通知，你们就如果你们需要听证会通知我们，我们会准备通知开始准备听证会，准备接受你对我们的这个听证。我说谢谢，所以昨天我们很友好的我拿着走了。那么我昨天一直祷告，我今天晚上早晨很早就睡不着，就在那个躺在床上思考这件事情，上帝这个事情到底要不要做，如果你让我做一定是为了荣耀你的名，我真的不在乎结果，绝对不可能翻过来说让他们能够撤销对我这个吊销的这样的一个处罚，但是上帝又如果能够荣耀你见证你的荣耀，我会做，我无怨无悔，但如果上帝你不要我做我不做，但我做的结果绝对不是要搬回来，我知道我是搬不回来的，但是只是说我要表达上帝你的儿女，如果在这个地上我怎么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守住我应该守的那个身份。所以呢，其实我现在也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最后，因为我最后今天是在下个礼拜三必须要给他最后的决定到底要不要听证，所以我说好，我会祷告，我会跟我的一些朋友们来商量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会给你答复。所以呢，我们要感谢主什么概念呢？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在中国这个国家也好，在这个人类社会，其实你就到了美国，会不会就不面对这些不公正的事情呢？我告诉你，这一定会遇到的，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承认我对我的孩子们有点遗憾，有时候我对我孩子们也会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脾气，给孩子们带来这些压力，带来一些好像类似有些不公正的一些带，会有给孩子们带来的。他们因为是我的孩子，也确实付了一些代价，在爸爸的一些缺陷上，在父亲的一些问题上，就像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常常感恩，你知道吗？我承认你作为天主教会的信徒，你作为我最亲密的同工，我相信你对我的忍耐是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定会对你有伤害，因为你跟我走得太近了，而我的性格是有很多明显的缺陷，很多的没有修养的地方，很多自我感觉的东西，甚至我的言语上就更加容易急躁了。我的特长是言语，祸根也是言语，这个是必须正常的。一个很有热情的人，他的缺点也有，热情过头就会出问题，就会爆发。因为我的性格不是那种平和的，不是那种在各种以不变应万变那种状态，好像我是达不到这种生命境界的。性格很鲜明的人，喜怒哀乐是什么藏不住的人，所以我肯定会我就能够明白，谁跟我走得越近的人，是越容易被我伤害的人。所以这是上帝给我的，但我要悔改。那就上帝给我的功课，但是从这个方面讲呢，我跟我妻子，有一天我跟我妻子讲，好了，我的孩子们有时候忍受爸爸某些不同程度的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和态度，这些提前学了一些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在爸爸的人性里面表现出了这个世界上跟这些人一样堕落，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而已。就是说我蒙着上帝的脸，但是人有人类的淫欲的邪恶在里面的时候呢，孩子们在那个世界里边，他仍然要去面对这些不公正的待遇，怎么办？他仍然能够学习这个，他要学习面对不堪不卑，他既不要仇恨爸爸计较爸爸，但他也不会说爸爸没有任何错误，他明白爸爸是一个人，明白爸爸也是犯错误的人，也是对我们有过伤害的人，但这个伤害是我要学习在主里面去面对，在基督里边去解决， 爸爸也需要我们祷告，爸爸也需要我们去原谅他，同时也需要我们用祷告更多的支持爸爸。所以我们也会在没有学会忍受，在某些阶段里面爸爸对我们有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有正确的态度，靠着主会有回应这些态度。其实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这个使得你将来你就走到了在国内，哪怕你去到了美国，你去到了欧洲，你去到非洲，我相信你一定会遇到一些比在家庭里面遇到的不公正待遇来的多得多，狠得很，甚至魔鬼撒旦教直接来攻击你的那些不公正待遇，他就开始学会了，他能够学习慢慢在主里面去经历去面对。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不要，我告诉你，不要为自己的犯罪去辩护，我不是在为自己的失败去给开脱找理由，错就错，悔改就得悔改。但是你发现人生就是这样，懂了吗？在一个国家，面对一个政府，面对一个部门，面对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都会有不公正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亏欠弟兄姐妹的地方的时候，甚至那些更不要说那些不信主的机构，那撒旦教师的机构，你能指望他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希望吗？没有的。但是这个不是绝望，这是在基督里产生新生的希望，在基督里面他有真正的盼望。这就是坦白的讲，我总是告诉弟兄姐妹，你来到天赐教会，首先我希望的是什么？你去认识那位上帝，你去认识那位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他为你钉十字架，他为你埋葬，他为你复活。因为你追求真理，追求耶稣基督，你来到这个教会，你永远不会失望。我们也尽可能给你提供一些在这方面在真理里面在基督里的那个喂养。但是我承认，我们在服侍人方面总是在亏欠当中，我们无法达到你的满意，但是我们是尽力，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会失败，我们道歉，我们亏欠你，我们得胜，一起得胜，我们伤心，我们一起伤心，没有绝对的谁比谁更伟大。但是因为你来到教会，你来到团契，你来到主日里面，是朝见耶稣，你能够明白上帝真理，你懂得自己就依靠上帝。我告诉你啊，其实我很感谢主啊，这几天教会发生一些事情，我现在越来越感谢主。什么呢？我还是在这的牧师，有些让我感觉到什么呢？好像这个教会真的，我什么都没做的时候，这个教会仍然在健康的运行，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各负其职，其实我很高兴，我这个教会成熟，你知道吗？所以昨天有最近有一些姐妹生孩子啊，家里有些生问题啊，甚至有一些姐妹的突然流产啊，但感谢主，其他姐妹们知道了就去做，该支持支持，该探访探访，该金钱上的奉献，甚至真的最后连我们教会这个2000块钱的补助都不要经过我们牧师长老的手了，就告诉我们说已经有姐妹对我们代表教会送过去了，没问题，你们都是这个教会的主人，你在除了主之外，你都是这个教会每一个神所拣选的你的家神家里的人，你都可以去用作，你不需要我们牧师让他去做，你们自己把它做了，这就是主的恩典的。你现在你们懂得自己去依靠神了，知道吗？你不再去怨天尤人了，你不再去整天去看别人，看牧师，看长老，看传道来决定要不要在这个教会了，你知道吗？你看什么？看耶稣，看真理，这个教会是不是讲的真理，看这帮弟兄，你们是不是一起来追求主的肢体？我承认，你要看牧师不再追求主，长老不是追求主的，你这些知识们不是追求主的，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教会待？当然不要在这个教会待了，懂了吗？但你看这个教会是不是在高举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高举神全备的福音，高举整个圣经的全备真理，而且这帮弟兄们愿意一起来应用这些真理，从牧师到长老到执事们到所有的同工们，甚至普通的信徒们，都在愿意实践应用圣经的每个真理，这个教会就是完美的，这个教会就是神所设立的。教会里边的牧师不完美，长老不完美，执事们不完美，弟兄们都不完美，但教会是完美的。为什么？因为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所买赎回来的， 因为这帮弟兄姐妹就是因为认识到自己不完全，还有自己应有的邪恶，所以才需要每一天来聚会，每一天来读经祷告，每一天来跟弟兄姐妹有交通，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安慰，甚至彼此的责备，甚至彼此的管教，这就是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的明白，不是靠你呼天抢地的，但是有时候真的是什么，我讲的这个事情，我真的不是我有比你们更有公义，我比你们有圣洁，我在你呐喊，不是的。我讲完今天这个人类的罪恶的发展，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我还是告诉大家说，哇，你讲的那么真实，那么有激情呢，因为我自己就是一本活的教科书，就是这个罪恶发展的教科书。我非常明白，在我的里面没有良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拯救我，我告诉你，不像戴德森说，我有，如果有一千条生命我都愿意给中国，我告诉你，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拯救我，有一千条生命一万条生命都早已应该下什么地狱了，早已经不活在这个地上了，这就是我的生命。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他来了，我们要明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后边表现的这个，你看表现我就不想多讲了啊。这个罗列出来是看到没有，这个我就不讲了，表现就不多讲了。这是罗马书自己说出来的，列举出来的，你看看这世界是不是这样的。来，我们一起来读啊，来一起读，就准备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啊。来，我们一起来读表现，来，预备起。他们的舌头和脓是敞开的坟墓，用石头弄鬼葬，贼屋群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行路，都是行残害暴虐的事，不知道平安的路，眼中不怕神，虽有律法也无法遵行。看他们，你现在看看报纸、电视，各种媒体整天报道的是什么新闻，你知道吗？是不是都是这些新闻啊？他们大部分都是这种新闻，大部分都是这些新闻，这才成为新闻，你发现没有？还有什么好的新闻？说好的新闻也是什么？就是假冒伪善的新闻，看到没有？要么假冒伪善的，自以为意的，要么就是什么变本加厉的，恬不知耻的。这个世界整个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充斥着整个的世界就是败坏罪恶。好了，那感谢主，普世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都要被定罪，这就是今天的局面。好了，感谢主呢，尽管如此，律法还是有以下不可替代的功用，是什么？律法本是叫人什么知罪。那好了，这个就是神仍然让人知罪，这是神对那些他的儿女们所带来的一个律法的功用，要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开始。听见没？我想呢，当我们这段讲完之后，你看光明就来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我一会儿把它，下次我要把它讲成叫做以信称义，就看到上帝的救恩就来了。请弟兄姐妹一定呢很正确的看待自己的人生，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值得可夸口的。我告诉你，我经常讲，我跟天主教的弟兄姐妹讲，我跟我在天主学校的那些 upper learning 的孩子，我在跟他们讲历史，最近我已经讲到隋唐史，我现在开始加进去，每个朝代讲完历史，我就跟他加进那个朝代的教会史，我是穿插进去的，我不是讲完这个谁整个中国里再讲完教会史，不是的，我讲隋唐史，我就讲隋唐时期的基督教的中国的发展，再讲元朝史，哦，唐宋元明清，就没讲完这个历史教科书上的朝代之后，我马上插入那个是那个朝代的基督教在那个时代的发展。我告诉你孩子们怎么说的，我为你们能够在天主教会我感到自豪，我也为你们感到庆幸，我也为这孩子们能够在天主学校读书读到高中阶段，我为他们感到自豪感到庆幸。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跟孩子们怎么讲呢？因为我跟他们讲的圣经真理是一步到位的， 问了你们将来在哪里，将来长大了做什么工作，你信不信主？我不知道，但我要把真理一步到位的告诉你们。我告诉你，没有任何含糊，没有任何之扣。我希望你们真理教路上帝教开你们的心窍，我希望你们一步到位的对你的人心有彻底的认识，彻底的绝望，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产生，要么产生真信仰，要么你就不信，你不信就不信。我不希望培养假信，我不想哄你们信主，我不是软硬兼施的，不用知识来压你们，不用身份来压你们，也不用年龄来压你们。我希望你们明白真理，耶稣用圣灵用真理引导你们接受你们的信仰，否则你们就不要信。如果你没有，不需要假信，不需要给你爸爸妈妈面子，不需要给牧师面子，不需要给老师面子，不需要给你的生长的家庭背景面子，信仰你们最好去面对。但是我敢在神面前跟你这样说，我在神面前也敢这样的祈求神的怜悯。我跟你们讲的真理，可以说在这个时代，在圣经所教导本身，我希望是一步到位的，彻彻底底的，我不多任何保留。因为我自己就是身边的人，我是如何蒙上帝的恩典，我怎么出死入生的，就是这样的。我相信主会给你们带领，无论别人怎么做，别人怎么看，关键是耶稣基督他在做他的工作，他在把他的真理来传扬出去。这个不是自夸，没有任何可夸口的。上帝给每个人恩赐不一样，想给每个人的托付不一样，但是我们必须忠于每个人自己的职守。我对天主教会的牧师，我对天主学校的一个督导，无论外面的压力有多大，无论外面的环境多么恶劣，无论我自己在某个身高也有很糟糕的状态，都不会影响我们在神面前传扬他的话语。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确立我们的信仰。希望弟兄姐妹好好的，如果你还不是信主的慕道的朋友，你在这段时间来听这个道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求圣灵帮助你明白你的人性，好对你的人性彻底绝望，在基督里面新生。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你祝福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你是何等的奇妙，你是何等的伟大，你何等的圣洁公义，你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伟大。但是主，我们却远离你，我们的祖先们远离你，我们的祖祖辈辈，我们不同的人种，哪怕是犹太人，特别是我们的外邦人，都是远离你的人，都是犯罪堕落的人，我们的本性堕落了，我们的理性堕落了，我们的人生方向彻底堕落了，我们的行为就更加堕落了，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够来寻求你，来认识你，来明白你，更不会顺服你。主啊，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主啊真的求你圣灵光照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我们已经得救还是没有得救的，我们都必须要正确对待我们的人性，看到我们的罪恶。主啊你的圣灵要光照我们，没有你的圣灵光照，甚至我们越讲我们越不会承认我们的罪，我们会产生反抗的心理，我们更加的顽固，更加的败坏。主啊我们只有相信唯有你的圣灵来更新我们的心意，来重生我们的灵，好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败坏，我们的污秽，不但是我们的污秽，我们祖祖辈辈的污秽堕落。主啊尤其我们生在中国这个国家，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罪孽深重的国家，是一个彻头彻尾堕落的一个国度和民族。主啊真的没有任何希望，主啊唯有耶稣基督你自己，你自己亲自来把你给我们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但是感谢主，那些蒙你拣选的儿女们在黑暗 死亡绝望中能够苏醒过来，能够被你的灵所重生过来，我们才能够明白主你是何等的慈爱和圣洁，你何等的公义和怜悯。主啊，你拯救了我们，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真的看到了我们完全不配，白白得到你的恩典，这就是主你的工作。所以求你圣灵继续光照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希望那些主你那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你就更加的关照他们，让他更加的明白自己以前是这么的一个人，彻底的绝望自己，彻底的对这个世界绝望。否则保罗也不会说出来说我对这个世界已经定在，世界对我来说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对这个世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对这个世界完全不抱希望。我们才能够无私的有主你的爱来爱这个世，我们应该爱的这个对象，我们也才能够去拯救你要拯救的灵魂，我们也才能够正确的面对那些不信主的那些外邦人，甚至能够正确的面对那些抵挡我们的人、攻击我们的人，甚至要杀害我们的人，我们都能够正确面对了。我们不再用血气了，我们都能够靠着主的灵，靠着主给我们上头来的那个智慧和聪明来应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我们就不在血气中行事。我们虽然还有血气，我们还有软弱，我们会有跌倒，我们还有失败，但我们却不在血气中行事为人，我们乃个靠着主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天赐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来的没有来的，今天也无论我们内心是平安喜乐的，还是我们有痛苦忧伤的，甚至我们有嫉妒纷争的，我们都交在主的面前，求主来释放我们，求你的灵来亲自的按照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来扶助软弱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责备那些骄傲的人，好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谦卑的悔改，在你的面前得到主你亲自的带领，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真的巴不得天赐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都是一个懂得自己去依靠神的人，无论在什么状态里面，懂得去从神那里，从真理里面去得到自己的生命的喂养和帮助和造就，从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造就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能够给身边的人带来祝福的人，带来看顾的人，带来感恩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你恩待我们，求你继续用你的真理向我们发光，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边，继续用你的圣经罗马书来向我们说话，好让每个弟兄姐妹都得到真理的造就，然后就能够成为在基督里边健康成熟感恩的人，从而也能够成为祝福身边的人。这就是主你要造就的，你要亲自用你的恩典激发的。再次谢谢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医治我们的疾病，担当我们的软弱，把荣耀归给你。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